在网上看到，如果有人拍掌，不要太快高兴。有两个可能，一个你早该下台了，第二个，哎呀，总算完成了。好了，所以我还没开始，所以这两个对我没笑。不过呢，非常感谢，因为认识钟师母，所以就给我这个机会。你知道我一直想能够在信友堂参与服事，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因为这是大教会，所以讲台是不轻易给外人参与的，你们同意吗？我不说别的，就感恩了，就是上帝让我有机会参与。我是今天半夜一点从大陆北京回到家，所以我本来应该早几天回来，可是因为又改到另外一个行程，增加一个行程，所以就晚了。不过感恩，因为这一天本来还要往后延两天，我说不，我今天已经答应了，我必须回家，所以谢谢主。那我是在华神1970年的时候，华神正式创办，那我就第一个被戴绍珍院长找去做的文职同工的，我是第一位职员。所以在学校那个时候，所有对外的院训啊等等，都是我负责编辑的。我在世新读书，所以我学的直接是编辑采访，就书籍编辑，所以感谢主就参与服事。也因此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你们的神政大牧师啊。那我二年级我们都一起，我们有一个全台北青年大专青年的布道会，沈牧师是主席，我是文书，是书记，所以有机会从那个时候，你想那是20岁左右到现在，如果他还算的话，我已经跟他高攀了50年，所以这是漫长的岁月，对不对？谢谢主，我们到如今虽然都他好像还没退吧，我已经都退了，不过呢是做的时空不一样。好，简单跟你们攀这个关系，愿主赐福。那我也曾经在戴季中在你们这里做宣教部的负责人的时候，安排我去过长沙你们的聚会点，有过一次的培训。好，那谢谢主。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这几年，从民国78年到今天，一共29年在大陆的培训施工，上帝给恩典让我可以投入这样的一个服事。先看完简单的图片以后，我觉得我们就开始。那今天能跟你们分享这些图片，都是不是28年前的，都是18年19年，大概15年以前的，所以那个时间已经中间经过一段慢慢进步的，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有些蛛丝马迹可以判断。好，我们就请开始。谢谢同工。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厕所，对不对啊？那个早期的没这么好的，没有声音。好，那我这第一次去民国78年去的时候的厕所是挖个洞，在前街挖个洞，同时8个人可以蹲在那边的。请问这个厕所怎么上啊？我去上厕所的时候还有人跟蔡老师我陪你聊天。哎呀，这个根本上不下去，就快速解决掉就。然后就等我们有两个同工，另外一个同工上去赶快偷偷就去，那是挖田间，因为那个还可以当肥料。这是民国78年的时候。好了，谢谢主。接着，这是我们在10几年前的时候最好的交通工具，最早前面是3轮的车子，小小的，然后那个蹦起来都会碰到棚顶的，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椅子，就是我们坐在里面。好，我们往下，这是我们坐的这部车子，耕耘机。那我们就在那边，就才道路就是如此的，上帝恩待，现在好太多了。好，接着，我们平常就是这么走，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然后不论风吹雨打，我们就在这样的服侍。好，接着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通常都人多得不得了，这个是我们在里面讲，外面挤满了人听，然后想办法能够听得见一些就算一些，那这个就是在里面。后来慢慢好的时候，有一些租一些的会，租一些的房子当做教会。好，接着，那这个是后来慢慢进步，再往下，这是我在一个担任他们的执事同工的推座会当讲员。好，往下，这个是主日学，这是主日学的一个聚会，将近300个孩子在里面。那大陆是不准许跟18岁以下的孩子传道，那他们怎么传呢？那妈妈就跟公安人员讲，我们到教会聚会，孩子放在家里我们不放心，如果万一出事了谁负责？你们会帮我负责吗？当然公安人员不会说我们不会，那说我们如果你们不负责，我们当然带在身边，那带在身边一定会真会吵，啥也坐不住，所以我们就给他开了一个教室，让他们有机会听故事。你说这是很好的借口啊！主日学是这么开始的，很多很多主日学，后来我们就分片分省，湖南省的，湖北省的，河南省的，就分开来聚会。然后有的时候一个片区，一个县级市都不得了，人都很多，所以后来就尽量分区。那一分区，老师就非常需要，对吧？好，所以这些都后续的。好，接着往下。这是妈妈们负责讲故事。好，往下，这是大专生协助我们做里面，在里面做辅导啊。好，往下，这里面几个大专生里面好几个后来奉献侍奉主，而且有的当医生，就成为团队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你们猜这是做什么的？这是我们逃难的后面的一个。这脚一踹，它是很薄的一个单砖，一踹我们就可以从那边偷溜出去了。只要前面有任何风吹草动，这是我们的逃生项。感谢主哈，我们到任何地方都会做好预备，以便随时我们可以紧急的离开，紧急的撤退。好，接着往后应该没有了。好，这是我们的黑板，你们大概没看到这种大量的白板。它是用油漆涂了在布上面，然后用粉笔，我们上课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往下，这是我们睡的，我当讲员睡的最豪华的房子，然后就把床铺往旁边一摆，就是我们的教室。好，往后，当我们在底下睡他们的床，他们就在顶楼屋顶把孩子这样抱上去，在那里睡觉。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工作，你不得不感觉他们也尽了他们心里非常大的牺牲，为了接待从外来的人。他们的房间刚刚看到的，就是顶上就是他们席地而眠的一个所在。好，然后这是他们的教会，一个非常破旧的，可是上面有这些，一进去就知道这是一个教会，事实上是一个家庭的客厅。好，再往下，这是吃饭的，这么大碗，你的很多的馒头。好，往下再看，让你们看一个，这是你看用这个盆子装菜。我民国78年去到一个地点，是半夜进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端了一盆水要帮我洗脚，我说不可以，你年纪长，他坚持，他说让我为神的仆人洗脚，得上帝的祝福。当然我不可能，我总有敬老尊贤的一个美德嘛哈，所以我就说不行。后来他就找他儿子下来帮我洗脚，那个脸盆就是第二天的菜盆。你看到那个脸盆吗？看到没？在乡下是一物多用的，而且他们吃的饭碗，你看到没？那个都还算小的。好，接着往下。你们注意到小孩子帮忙洗碗是这么洗的？我们吃饭的地点跟猪、羊、牛猪那个鸡、狗在一块，他们随时进到我们 客厅来吃饭的地方，我们吐下去的他们就拿出去吃，所以他们东西都是往地下吐的，因为有狗有鸡鸭自然就把它吃干净了。好了，应该结束了吧，后面还没有没有了。好，给你们看这些，我是蛮感恩的，上帝让我可以服侍他。从很小的时候，我初二那一年参加一个巡礼会的夏令营，我们在南部橄榄山，中间有没有人知道橄榄山的？谢谢主，我们还可以有点攀关系。那个橄榄山四周那个时候都是很偏僻的，后来掉庙很多，后来那个地方就废弃了，就不用了。在橄榄山的一个夏令营会是我们巡礼会自己办的，所以有戴德生的孙媳妇儿，就是戴少正院长的妈妈，在我们厂中间绕圈子，绕圈子以后，他就捡了一个非常短的柴火，木材。他说：“我这一辈子跟着丈夫，从美国到上海进，然后到山东，当八年抗战的时候，戴少正院长还小，就在山东集中营里面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爸爸妈妈就往西北走，在那里继续传道。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跟着丈夫。”把所有的光阴都给了中国人，今天我剩下这一段短短的，我不留给自己，我还是要给中国人。他就投到了火堆，那个时候引火会跟现在不大一样，那个时候是搭木材的，现在是用蜡烛啊那种感觉。结果谢谢主，这个镜头，他弯腰捡短柴的镜头，就成为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开始，一个受感动的开始。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如果一个美国人这么爱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主啊，求你让我更爱中国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中国人台湾人之分啊，对不起啊，我扯皮了，我把说回来不谈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很单纯的，主啊，一个美国人这么爱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求你让我更爱中国人。那个时候是初二高雄中学的学生，谢谢主，上帝没有不听这么一个年纪轻轻，好像孩子少不更事的一个孩子，他的一个祷告。我拿了一个非常长的柴火，比老师傅的长多了，我就投到火堆里去。我对主说，我要效法他，这一投进去永远不收回。这是初二，我这一辈子。戴德生家族里面有六代，到戴季中的儿子，我认识他们家四代。你觉得我算不算 LKK 型的人？戴永勉老牧师为我施洗，14岁的时候，戴永和老师母就在夏令营的时候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感动，他还教我拉手风琴，然后一边一对一对出去布道的时候。他借我们手风琴，我们一对一对出去布延春去布道。然后戴季中，戴少正院长，我16岁认识他，所以等到华晨创办的时候，他一通电话，我就把正在等新闻记者缺的一个机会，我就完全放了，就跟着他在华晨服侍。我感谢神，因为服侍主一直都是一个从小开始学会的。戴院长80过世的时候，就在贵堂主持追思礼拜，他们家属要我当主席，从头到尾，我说我怎么够资格？戴季中说：“你从小就认识我爸，请你来主持追思礼拜。”我只有一句话回答他说：“谢谢主，戴院长从粪堆里把我提拔起来。”我不够资格，但是他让我在他最后的一件大事上，我可以参与在全世界的主持的阵容里面。好吧，谈这里我只告诉你们，那季中呢，你们如果认识他，下次他来你见了他，你跟他说蔡老牧师说你从小调皮捣蛋的事他一清二楚。骑个脚踏车怎么会钻到一个大卡车底下去，谁都不知道怎么会钻进去，他就钻进去以后，而且那车那个怎么钻大家都想不透，他就进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中美断交，他背着书包没有去上学，在外面画，学校就通知爸爸带带院长，你儿子没来上学。他儿子跟他爸说，那个卡特对不起中国人，听到没？所以从小看着他，所以他叫我蔡哥哥。我想我只能说这些是认识戴德生家世代里面，可是给我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这一段的故事的过程哈。另外还有一个，我初二在高一的时候，我都在高中读书，我初中高中都是高中中学。那个时候有一个文化访问团，军中有一个文化工作访问团，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记忆，是教官们带着一些宣传的一些思想，然后到各个学校去介绍，包括对日抗战，我们中间的种种。我看到一个镜头，也是决定我服侍中国人很大很大的一个关键。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海棠红，不是扫外蒙古的，那是完整的一个地图。然后日本人源源不断的从日本里面进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进来，然后想占领我们。可是我们中国人在从他们面前一个一个走过去的时候，没有一个重复。你听到这个，我不知道说的明白不明白？中国人那个时候几亿人口，就一个一个从日本人面前经过，可是日本人一代一代换，一代一代的换，换了多少代，中国人还没走完。你听到这个镜头吗？我当时就对主说，那个时候已经初二奉献了，主啊，如果这么多的中国人，请你让我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向主说，中国人如果为祸，人多会成为世界上的祸患，可是如果他们有机会信主，这么多的人会成为世界上的祝福，你们同意吗？这是在那段看那个影片的时候的感觉。感谢主，没想到这两件事情就成就了我参与大陆服事的一个开始。好，就接着往下，接着下一页。1989年，就民国78年，那个时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开始对外，他是1987年开始。谢谢主，我是1989年巡礼会派去大陆第一个传道人，因为87年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许多的大非常有名的知识，应该说我们的像赵天恩牧师这些，有很多很有名的就开始预备向中国传道的做准备。其实很早1949年以后，经常有大家一起的祷告，希望向铁幕里面的，或者以后改成竹幕，希望向他们能够传道，因为这里的人口迫切需要福音。所以有事之事已经联合教会宣教团队、内地会等等，内地会是一直都想回去光复大陆的，知道光复大陆吗？他1949他们被赶出来，可是内地会是戴德生最早在向内地宣教的一个非常好的宣教机构，所以他们一直想回去，所以这些不同的就交织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向大陆传福音的一个团队。谢谢主，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会长到大陆去探亲，他是军人退，就去探亲，路过香港，就香港的就有一个 Open Door， 知道这个单位吗？如果你们知道，现在因为他们都公开了，所以我讲，我跟他们同工了好几十年，从来不知道他们叫 Open Door。那每一次去服侍的时候，到了香港，他带我们去的地点，从来没有一次重复的。你们听到啊，因为他们主要是印圣经向大陆传道，所以他们在香港在非常隐蔽。那个单位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巡礼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我们巡礼会的宣教士，就跟我们会长谈，如果可能的话，可不可以 把区里会动员成为进到里面宣教的一个人力的资源所在。所以后来我就进去了，正好六月碰到天安门事件，所以往后机票往后延到十一月进去。从八九年开始，然后一直向下，就神就开拓了这个大陆的福音事工。我刚刚讲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先讲了，也谢谢主让我也在巡礼会中永教会市民的中永教会牧会了二十六年，一个人从个位数字的会友一直到后来两百多人，然后有三十三个传道人从我们教会出来。我想这个算教会增长了吧，算不算？算吧哈。所以培植，可是这个栽培传道人栽培人才，就是我现在在大陆施工的时候，神先让我事先装备，等到后来我就可以用在大陆的服事上面。好，接着下一章。那我们从八九年，就是民国七十八年进去的时候，上一段我们直接接触的是家庭教会，我们在这上面有隐藏，是藏在地下的。其实如果英文是 underground， 在地下的一些教会，我们没有接触到三制，我们接触的是家庭。事实上，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告诉我们，蔡老师，如果你们跟三制教会的人任何接触，我们立刻封锁你所有的服事，听懂吗？那我说为什么这么严重？他说三制教会的只要有运动来，就成为监督各地的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监督者，也是一个打小报告者，提出检举者。所以家庭教会把三自教会当作犹大，他们称犹大。所以现在那个系统就一直下来。你知道我爸他是中党爱国的，他说他只信三民主义，然后就告诉我中华民国会从大陆撤退是因为基督教害的，你们听过吗？当时直接的政治宣传的是上海的时候有青年会，有没有基督教青年会？那个总干事叫吴耀宗，是大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就在上海煽动学潮、煽动工潮等等，一直的煽动不同的，所以上海后来没有办法，这种社会上的乱象就让整个国民党在上面，在这个上海的治理功亏一篑。所以他们很快的一个就是说教会害了中华民国到今天。弟兄姊妹，我想大家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哈？可是所以我爸对我信耶稣是非常非常没办法忍的。我为了信主有三次我爸几乎拿自卫手枪毙了我。所以面对这些环境，事实上当时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信主不容易，可是这个信主的恩典就开始从不同的地方慢慢被装备起来。后来到牧会的时候，感谢主，在林道亮院长在华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教会存在最大的目的是为主栽培人才。教会种植如果量值都并行的时候很好感恩，可是如果量和值选择的时候要种植为重，听懂这个？所以我听进去了，教会虽然只有两百多人，可是谢谢主一个一个人才的预备。那这三十几个人我没有跟他们签约，明白，一个读一年等等要都没有，让他们毕业就向神祷告，神怎么感动他们就怎么去侍奉。我向神说，主谢谢你，至少他们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陪伴了他们成长，听到吗哈？我做陪伴者。所以谢谢主，这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就这些在教会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栽培人才，没有想到这些材料后来都可以用到大陆上去。华神我毕业的时候我是第八届毕业学生， 那因为我是三专的，所以我拿的是第九届的毕业证书。然后学校第一毕业，里面呢就指定我回学校教书，从廉政部开始，甚至在校本部配合他教士兵学。这个您注意到，道硕教道硕，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学校老师反弹得不得了，就他说我是院长，我说了算。后来拗不过大家，后来这样的，我就请他叫 basic， 他叫 advanced， 听到吧？我就叫基础，他叫晋升。好了，摆平了。可是林院长一离开了，请问我还有没有机会？就没有了，听懂吧？不过感谢主，陈院长看得起，给我这些事工机会。后来就从延伸部教了30多年，这延伸部的教导的课程就成为我进到大陆去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他们的课程来源。我在大陆已经去过13个省了，我想可能很多人不会像我有这么大的恩典。13个省都市有40-50所不同的都市，上帝让我在那里协助教导，把过去所学的用上去。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帮助弟兄姊妹从神的话里面被建造，怎么帮助教会在行政体系上面能够储备人才，这些都建立起来。没想到过去的几十年的牧会经验还有教书的材料，后来成为在大陆可以运用的。我已经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进入了29年了。我41岁，头发是黑的进去，现在全白了，已经时不我与了。好了，那这边所提到的就整个的一个简单的示范。我想家庭教会就是在最危机的时候，然后又加上早期1966年左右的文化大革命，那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受伤害，然后可是就一代一代的这么往下了。好了，接着下一章。那这边提的，现在我们面对的，从大概10年前，教会就开始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同了。有许多的农村的人移民出去做了民工，所以我们后来就派传道人到他们移民出去的地方做他们的传道人，在当地继续开礼拜，继续教会聚会这些。那民工大量的移植，你们就知道农村的人口的结构就不一样了。好了，所以接着这一段时间是包括经济的发达，社会越来越文明的开放。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大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枢纽。好，所以透过这些，然后农村人口外放，另外大陆的知识分子到美国去求学的是相当多的人。台湾本来很多，后来变成台湾越来越少。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毕业的时候她是 honor student 毕业，那在他同班的都是40多岁的美国从大陆去的，就经过文革伤害以后，所谓去那里学习当教授的人，可他们英文都不够好，所以就轮到由我女儿来代表做一些致辞感恩等等。那个时候我女儿告诉我，大陆去的学生都是四五十岁年长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我在一个州，我就大概不跟你们谈了，哪个州，他们有交换学生大陆去的，有几个重点学校交换学生去那边。这些学生去的有博士后的，有博士，有教授，有交换学生等等。我们有在那边也为这群做一些学生工作，好不容易到美国，所以就向他们做。谢谢主，这些都是一些机会。可是这些人出去了以后，有人直接读了以后，就后来回国，这一群就所谓海归派，海外归来的学人， 那这群学员在教会找家庭教会找不到怎么办？所以他们通常就自己组成教会。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著名的一个教会，他们有1500人左右，然后开始的时候是十几二十个小组，后来因为他们是走知识分子的路线，海外归来的很多很多人就在那里聚会，一下子人口增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买教堂，他们叫写字楼，买了一层非常大的写字楼，可以容纳好几千人的，都整个钱都交了，楼房也盖好了，但是就拿不到使用执照，而且逼建商把钱退还。所以这个教会的说，我们已经交钱，按照法规我们都做，他们要告他。那个建商说，你告不来的，你告不来的。好了，所以那个房子到现在教会不收回，可是你就拿不到使用执照，这没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教会有20个左右的传道人，就每一天早上有人拎着一壶的咖啡或者茶，按传道人家的门铃，说我们跟你们一起，我到你们家来喝茶聊天，听懂意思吗？20个人左右的传道人，每一天都有人。后来公安人员来太频繁了，就开始公开在外面找一些打工的人，一个人给他8块钱、10块钱。乐得不得了，一天8个小时，一天赚几十块，只要坐在人家家里面跟着他聊天喝茶。你听懂这是做什么？形成软禁了，不是吗？就教会从1000多人一下子就散了，现在又走回小组。这个事情屡见不鲜，在大都市上海成都都是。所以请你们迫切祷告啊！这是现在这些海归学者回来，而且没有想到这群学者的影响很大，在很多重要部门，因为他们学有专精，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再加上在国外信的主，就成为国家很重要的，是学问上面是国家很重要的人才的一个来源。可是另外间接的也成为教会在里面侍奉，能够慢慢透过这些人的影响，请你们为这群学者祷告。好，接着后来城市教会，我想因为他们搬出去以后人多，所以教会就派传道人到城市建立教会。这一建立以后，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定点定人。以前是一个传道人，是我3个月在外面跑一篇道，在3个月里面可以在100个地方讲同一篇道，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一定点呢，你就不能天天3个月都讲同一篇道了，对吧？就开始要受训。所以谢谢主，我那人跟我在武汉，在好多地方协助他们怎么定点建教会，然后师母协助他们的师母怎么帮助成为牧师最好的同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通常在乡村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受训，人来都是他们做接待煮饭菜，所以现在一下子要当独立一方的一个牧者是根本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协助做师母的工作。不过感谢主，这是城市教会自然的一个发展。然后教会传道人发现也不一样了，原来在农村巡回点就可以了，只走到哪吃到哪，现在不行了，所以数值的要求也自然的产生了。那所以现在就发现传道同工需要进修的呼声就越来越大了。那现况呢，我们就慢慢发现，因为任何一个神学教育的需要对他们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我常常很感恩，在民国78年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在华神延伸部教了快要10年的书，所以我就很清楚进去。那个时候我们不容许说你是改革中的，你是卫理中的，不能，就只能去传圣经， 跟解释圣经的神学思想。当然我受到的背景如何，我自然潜移默化会说出来，可是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你是哪一派的，听懂吗？因为哪一派在1949年的时候已经全部被赶出去了，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只有神跟圣经的一个结果。所以很长的时间只传福音，传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带领神学课程。那这个就海外的人就陆陆续续加进去，因为里面的人的装备不多，所以几乎都从外来的人进去。那我们巡理会每一年进到里面培训的人，早期的时候一年两个四个，我是其中的一个，以后就发现不够了，就越来越多，投进去的人力越来越多，人力投进去包括物力金钱也越来越相对的增加。好，那这个是神学院的一些管道。那知青是指一些的知识青年，包括大专社会青年，毕业以后的社会青年，这一群人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越来越全职事工的越来越多。我常常向神感恩，校园团契在台湾做了一个非常丰功伟绩的重要事情，你们知道吗？他把各个宗派的大学生在一个团契里，大家联合在一块，没有分教会，没有分宗派，同学在一块，我跟你讲那种感情真好，只谈同学之谊。而且呢，校园当时补很多教会青年工作的不足，然后给了很多青年的栽培造就。有些青年毕业以后到美国去，就从 Bible Study 的那个 group 开始，查经班开始，然后接着呢，就一个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上帝要记校园团体大功的话，这一定是其中一件。所以早年的校园同工，沈振牧师就是校园早期同工之一。所以我想谢谢主啊，我们参与其中，受栽培教导学生，到后来成为教会的牧羊人。我想这些都是上帝给过去的准备，到后来成为教会的祝福。好，谈到这边，我想我接着下面就慢慢开始有些宣教士的观念出来了。十几年前我就听说有一些的大的一个团队就派人到海外去。你知道通常是这样，叫 one way ticket， 只有一个单向给你这一趟去，你要回来你就必须有人信主奉献你才能回来，听懂对吧？早期是这么做的，没想到他们在海外也是这么做，没有经过语言训练，派出去的人就开始要做宣教士，然后在当地人生地不熟。我曾经在香港帮助一个宣教士，那是在1992年，我到他们团队去的时候，这个姊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她把我送到机场，我回家，后来我在香港发现她几乎精神异常，因为把她派到一个国家去宣教的时候，语言不懂，什么都不懂，又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社会防她，她又没办法蒙头，听到吗？像他们戴纱披纱那样，所以成天关在家里面不敢出去，出去买菜买东西连说都不能说。没多久就铩羽就到香港养病，哎呀，那个很感慨的。可是呢，他们就勇于的拼命前仆后继的就派人出去各地宣教。感谢主，毕竟还有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宣教的。那现在谈宣教，我想我再多说，迟早将来中国大国会成为宣教士的最重要的后盾。最近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有两个宣教士被杀，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他们是真的是宣教士，可是那个裁判他们的团队太过鲁莽，太过莽撞，而且没有让他们训练，他们要去的地方是 IS 的环境所在，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懂吗？就很快的就被抓了，然后就暗杀了。事实上我很早就看过一个影片，在伊朗 今天受洗十三个人，明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来，剩下十一个到哪去了？被安葬了。所以他们在这种地区能受洗归入主名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冒生命危险的。感谢主，上帝也在这种环境做了准备。所以现在的状况里面呢，就是因为你既然要宣教，后来发现宣教是需要训练，对吧？你需要神学的栽培，所以神学院也需要栽培，也需要栽培人才。没想到现在传道人最夯的显缺是什么？你拿了什么学位？哈，这一下子变成传道人疯的去读学位，这一读学位，你很多东西自然就搁置下来了，对吧？有人到香港，有人到新加坡，有人到马来西亚，很多人想到台湾来，可市长已经来了。你们知道吗？最近这几年，台湾很多神学院已经开始有大陆学生到这儿来读神学，可是他们是年轻，可是有很多传道人从来没有受过专精训练，包括他们的大学也好，初中高中也好，学历有的时候只有初中毕业的，他们也希望读，因为面对时代知识爆炸的这些环境，他们已经发现没有办法牧养了，所以神学院的需要就越来越迫切。可是师资在哪里？我们就发现师资是他们最大的难处。我曾经帮一个团队送了一个人到新加坡神学院，到那里去进修。我们华神一个校友叫吴龙迪的，他是接我认识的那个教务长的一个位置，那个教务长后来过世了，正好他还在，就送了一个人出去读书。类似这种，你送出去读书，要不要给他们经费上支持帮忙？所以要协助。所以这个还是为了储备人才早做。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希望拿一个学位，至少有个不管硕士什么硕士都行，所以现在到处地方都有硕士学位的一个课程在。那问题在这里，师资就良莠不齐了。我上个月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我就听到他们那边说，去年跟一个单位跟外来的一个神学院签约合作的。因为派来的师资比他们当地的同工还不如，就跟他们解约了，不到一年。然后说你知道要跟谁？跟创新合作。知道创新吗？哇，这个神学院很多都是退休的院长到那边去，所以要跟他们合作。可是创新的学费好贵，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好，不管怎么，进修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然后接着就是固定安全的学习环境也越来越麻烦。去年九月，他们国家的一个宗教条例通过，任何一个地方不准租给团队、租给教会。谁如果租你坚持，就要罚你20,000到20,000的人民币。如果被查到，要罚你20,000到20,000人民币。请问谁敢租啊？结果去年以前很多教会都是租房子，现在一个一个被解约，一解约以后还规定，如果是你要在家里，只准你自己家的人，你的邻居都不可以参与，如果邻居要参与要报备。听到这样的吗？这是去年九月以后的宗教条例通过以后造成的麻烦。所以我已经接了好多的同工们告诉我，南京等等这些很多的教会已经被迫不得不化整卫星变成小组了。好了，请你们特别祷告。这是一些固定安全的学习环境，跟神学机构有关，事实上也跟教会的存在也有关系。那接着下来，教会的支持配合。我在大陆施工的时候，我非常鼓励教会支持栽培人才，可是教会一直到今天都是得多付少，所以现在慢慢有的大的团队就开始要付出了。以前我们去的时候，所有的机票费用都我们自己付，我们还要奉献。 我发现感谢祖先，有的地方有的省他们比较富裕的，他们愿意承担来往老师的车马费等等，谢谢主啊，不那个机票费用。好了，我想这些是教会慢慢的支持，可是人才的储备是迫在眉睫，但是谁能够帮忙？从外面去的很多神学院良莠不齐，就成为很多的困扰。昨天我在一个地方跟一个预备考神学院的一个学生跟正在谈话，你们猜我会推荐他到哪来读书？华神，所以华神要颁给我荣誉校友，我已经是校友了，更荣誉的校友。我到处推荐，因为既然有机会比较，我总要比较一下，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他的程度是大学毕业，也是在一个单位做经理人，协助他们财经的。哎呀，优秀的人很多。去年从洛阳那边推荐了一对夫妻，在华盛录取了。今年九月我就可以见到他们。好了，我想这些谢谢主，教会愿意支持他们出来的时候，至少费用就不缺了，比较不会缺了。好，下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宣教侍奉。我刚刚已经提了，宣教越来越，当时是那个随便打发，就是变成毛遂自荐式的，现在不是，开始。我知道在云南有一个地方叫做宣教师的训练养成所，在那里训练宣教师，甚至还开始有特别聘请几个同工巡回去关顾宣教师。我曾经请一个人到你们这儿来学习怎么去关顾宣教师。谢谢主，我想这些都是后来变成宣教师的那个往外差派，可是宣教师的差派非常非常重要，一定是现在时代的重点。好，接着往下，那最近从前年开始，在社会国际上面，对不起，我多几分钟啊，那快要讲完了，快要讲完了哈。那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这里叫中国，我喜欢讲中共政府，他们开始推动的。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个政策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怎么成功法是一回事。然后从经济角度来说，我已经知道很多很多的财经人士和工商团体要配合这个政策到各地方设点。我更感恩的是，我认识的一些团队，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接受一些的一些配合谈话里面，我接受到的资讯，我非常感谢。有好几个是弟兄姊妹自己有很大的实业的人，他们说预备配合一带一路，譬如假设到巴基斯坦，假设随便讲哈，在那里他就开个旅馆，然后聘请所有愿意毕业以后，他总是要找工作做嘛，就到那里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以在旅馆工作的名义在那里做福音工作之时，他一样赚钱，一样接待来宾，一样所有人都进进出出，他要建的旅馆要一流的五星级的，所以他可以介绍接受很多的达官名流等等。可是呢，他们也盼望能够透过这些在那里受训的人受职员，成为直接传福音的一个种子。我告诉你们，很多人开始已经向往这个。我想起最早的时候，校园好像是饶哥哥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当老师的，可不可以心态上用两年做老师宣教师？听懂这意思吗？就是这两年我是老师，可是我是宣教师，你懂不懂这个说法？所以那一段时间好像也影响了很多职场上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心情做。在现在在这里一带一路，教会珍惜配合政府，实际上是政府开路，他们开到哪里人就走到哪里，其实等于是政府保障人民的安全，听懂这个吗？有一阵子海外拍得很盛的时候，日本记者被人追捕他的要杀他的时候，他就一路叫强尼斯强尼斯强尼斯，听懂吗？ 日文不够标准，这是我学来的。强尼斯，强尼斯，强尼斯，一直讲强尼斯。后面你说走了，他是强尼斯，你听到没？老外，强尼斯不是中国人吗？所以他一直大叫强尼斯，强尼斯。就没想到，中国人在许多宣教地区有点防疫了，因为别人给他们一些领域。当然，像那个你到那边去传道传。是违反当地的风俗，也是等于直接跟他们挑战，所以造成自己的不幸，也是很让人难过的哈。好了，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一带一路”从西南开始宣教士训练，接着职场宣教士，这都在做。好，“一带一路”我在说是政治经济很重要的以外。应该讲也是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你还记得早期从丝路进来，在元朝的时候有耶律可温信了基督教，接着在唐朝的时候，唐宋元先开始讲唐景教的时候，来都是从丝路进来的。所以这些经济之路如果掌握得宜，我们用国家开拓的这些路成为宣教的一个跟随的一个步骤，我想是蛮重要的。问题是很多人到现在还没看见。我是前年在一个场合有机会跟他们一起谈一带一路教会怎么配合的那个做法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这是一定会走，可是政府已经帮忙开拓了。好，后面两个输出，你们猜我后面要说什么？这里的输出是指中国大陆高铁输出，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高铁现在是几万公里的，包括到青康藏高原高铁照常出去，而且中间最艰难海拔冷酷的环境，高铁走过的时候能够让水土保持不受影响等等，这都是尖端科技的啊。他们高铁输出，他们也许多的时候，包括人才输出，包括环境等等的。请问弟兄姊妹，当别人都在输出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输出什么？我有的时候想到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很多邦交的时候，我们输出农耕队有没有？我听说贵教会有好几个早期是农耕队的非常好优秀的农耕队的队员，出去以后做最大的贡献。好了，现在呢，我们将会输出什么？人才，人才在哪里？经济在哪里？专业训练的在哪里？我给你们挑战，大陆这些都在做了。那事实上，他们的宣教已经跟过去那样派出去，只有一张机票出去，你没有就折回来的，不是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有训练，有计划的做这些。请问我们在台湾的，我们如何做？所以你们今天让我来，我想给你们一个反思。贵教会已经在做很多了，但是对青年人，如果要求你有机会表达对主尽点心意的时候，你能给出什么？最后一个，这是一本书《神国侠侣》，是王瑞珍也在写这个哈，我想我就不谈了，只是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那个何恩正跟她的丈夫从西北圣经学院，何恩正是我们区立会的宣教士，那个时候戴永勉老牧师派15个西方宣教士，15个中国人，由马马肯牧师做领队，然后往西北去。如果不是1949年的话，早就在边疆，早就在新疆开拓工作了，早就对新疆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种子在里面了。可惜1949就停在那里，那何恩正就留在边疆没有回来，没有回去，就一直在那里。所以后来有人就问他：“你忙了这一辈子，你会不会很后悔？应该做的没有做，现在停在这里，一个人老朽了，什么都不能做。”他对那个人说：“我感恩，因为在这里我继续做，虽然离到新疆还远， 可是我至少这里做可以储备人才进去，可以吗？可以吗？愿主赐福哈。那这个是他实际上有很多，如果你们愿意，那个我这里有神国侠侣的资料，都可以给你们。我只有一个呼吁啊，属灵的事是需要主给我们感动也好，意向也好，可是也需要热情，也需要冲动一点。太多人太理智了，所以脚步都踏不出去。那个冲动不是让你随便乱来，至少激动一点好吗？那我是初二看戴老师母在那绕圈的时候，我很感动的。一个美国人这么爱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岂不更应该爱中国人？请你们不要忘了，彼岸也是我们的学堂，对吧？是吧？我去1989年去的时候，几乎每个地点都问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比我们还好。我就跟他讲，他们叫普通话，我冒出来的是国语，对不对？然后我第一次在一边讲的时候，我说过，你在后面讲什么？废，差点出来，赶紧热出嘴。然后中华人就民国几年，他们那是西元几年，听到吗？我第一趟上课，很多在这里思想改造的到那边去都好惨了。哎呀，可是主给我机会，我到今天乐此不疲。我最近只有一个祷告，主啊，我70岁了，我还能为你活多久？如果你愿意，求你让我侍奉到你到走不动为止，见你的面。但是千万不要用身体的不舒服、疾病拦住我服侍你，这就是我的祷告。可是我是70岁还在这么祷告，请问你们年轻可不可以更长一点的服侍？啊，所以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